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。愿你打开心灵，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，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，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当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，过了红海，来到红海那一岸，他就作诗赞美神。最后一句话他说，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。摩西知道他在作王，上帝统管这一切，上帝是我们人生命最忠心的主宰。以色列人原来尊神作王的一个民族，不过很可惜，慢慢的远离了神。到士师秉政300多年，有一句最悲哀的评语，那里说以色列人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那么最后一个士师是撒母耳，以色列人就要求撒母耳去祷告，说我们要一个王，像外邦民族一样。撒母耳去祷告神，以后神就说好，那你们立一个王啊，以后立扫罗王。但是撒母耳讲了一句话，撒母耳说，以色列人啊，我们现在立这个王啊，我们这样做不要忘记神是王啊，不然的话神不喜悦的。他说我们求一个王，其实耶和华一直是我们的王啊，耶和华是我们的王。那以色列百姓渐渐忘记让神在他们中间掌权作王，结果产生的情况是什么呢？以后大卫还好一点点，所罗门开始也不错，但是所罗门的晚年就随着飞病拜外邦的偶像，然后国家一分为二，北国传了19代没有一代王朝敬畏神，都拜巴利，南国传了20代只有8代王朝是敬畏神，其他也拜巴利。神就允许亚述帝国灭了北国，巴比伦帝国灭了南国。当不让神作王，拒绝神作王，产生的结果就是撒旦黑暗的权势要吞噬了这一些悖逆的人，那么以色列百姓就在外邦痛苦统治之下过了700-800年，一直到主耶稣基督要来了。那么在这样的情况里面，他们等候弥赛亚，等候神的国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做神的国？神的国就是神在心里掌权作王，神在心里作王所带来的福分，所带来的生活，这是神的国要临到这个世界。那么其实在整个历史过程里面，神一直盼望他的王权实现在他所造的人中间，神一直盼望他的国实现在世上。当神创造亚当夏娃放在伊甸园里面，人原来是尊神为王为主，也享受神所赐的诸般福气，在属灵方面人跟神直接可以见面可以谈话，在物质方面地上一切所造的都交给亚当夏娃，伊甸园里面的花草树木水果都可以吃。不过神一个考验就是让不让神作王，让不让神做主，所以留下一颗说这一颗不可以吃，目的就是人要甘愿顺从神作王，人要尊神为大，不要拒绝神所吩咐的， 那么那一棵树如果不吃，很多树水果吃已经非常足够了。人的奇怪就是亚当和夏娃就偏偏要吃那一棵，代表的含义就是神这样说我可以不听，神这样要求我可以不做，我可以不让神做主，可以不让神做王。这就是人类堕落的开始。当人不要神做王，也就是没有把神当作神。神的定义，他是创造，他是管理，他是一切的主宰。当人拒绝让神掌管，让神做主，神的国就不能够在人生命中实现，就是堕落的开始。当人堕落就带来了痛苦，失去了神所赐的福，失去了神大能的保护，失去了神给人应该有的美好的生活，人就落在罪恶捆绑之下，人就落在撒旦权势之下，人就落在自己的私欲的引诱之下，所以人就越来越落入苦难中。不过神还在拣选那一些真心尊他为主为王的人。神找到了亚伯，以后找到了以诺，以后找到了挪亚，以后找到了亚伯拉罕，然后希望亚伯拉罕这个信心之父继续不断有信心的子孙，那就是真心尊神为大，尊神为主。亚伯拉罕因着信尊神为主，他离开吾尔，吾尔是他75年那边所有的事业，所有的财产，当神说离开，他就离开吾尔。他没有后裔，他就因信，虽然撒来已经年纪老迈，因着信神赐他们以撒，但是当神要献以撒的时候，亚伯拉罕就欢喜地带着以撒去摩利亚山，他的心里真的尊神为大，尊神为主，信服于神。神希望借着亚伯拉罕成为多国之父，信心的子孙都是尊神为大，信服于神。不过很可惜，以色列人以后他们只注重律法的规条，而没有真正注重赐律法的神，这是极大的悲哀。律法赏赐下来的目的是要维持人跟神幸福的关系，而不是产生人的义的关系。律法无法让我们在神面前能够满足神的要求，所以律法不是产生我们成为义的那个条件，律法是维持我们跟神的幸福的关系。所以律法最重要的、最核心的，主耶稣就说了，律法第一就是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来爱主我们的神。在摩西写律法《生命记》也是强调这一句话，神赐下律法是让我们尽心、尽性、尽力来爱神。当我们借着律法各样规条遵守的时候，想到的是爱神，想到的是幸福神，想到的是神做主、神做王，而不是我行了这一条，安息日我没有点火，安息日我没有走超过1英里的路程，安息日我没有做不该做的事情，只想这个律法，忘记了赐律法的神，这是犹太人一个极大的错误。那么所以犹太人又拜偶像又靠律法，不是真正成为信服于神，像亚伯拉罕的心态。圣经说，神说这些人就不是我的子民了。先知何西阿说，上帝讲给他们起名叫做罗阿米，罗阿米，罗就是不是的意思，阿米是我的子民，他们不是我的子民了，不是我的子民，因为他们不信服神，他们不尊神为王，不尊神为主， 以后神就应许必有余民，有剩下的余民，这些人属于神的。所以先知耶利米、先知以西结、先知但以理都在讲到神要拯救那余剩余的百姓，那余民的观念。所以以色列人虽然背逆神，神为他的名留下了像7000不拜巴利的那一些余民，这些余民在外邦统治之下受许多苦难，那么这一些苦难的过程让他们信心受熬炼，他们真的信服神。余民历经苦难信服神蒙神恩典，这样的观念以后也是表白在神差来弥赛亚，这一位弥赛亚是余民的代表，这一位弥赛亚也历经苦难成为受苦的仆人。在旧约预言主耶稣来的经文中最有名的之一，以赛亚书53章，耶稣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耶稣是默默无声，默默受欺，默默来背负人的罪过，一个受苦的羊羔成为愚民的代表。那么主耶稣基督来了，施洗约翰给他做见证，给他介绍，介绍的话说什么呢？看啊，上帝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，上帝的国要临到。因为人离开了神，不让神做主，不让神做王，被罪恶掌权，魔鬼掌权，人远离神犯许多罪，神的救恩要临到，神要重新在人心里掌权，神的做法让他的儿子耶稣要降世，要做了受苦的仆人，做了被杀的羔羊，然后成就了这个神的余民，剩余的百姓。这就是弥赛亚国度要临到，要跟随弥赛亚。当主耶稣到地上来，他第一句话就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，应当离开罪恶，应当信靠福音。在两约之间，以色列人其实一直都在等神的国临到，他们都在盼望神来到他们中间。不过犹太人因为受到外邦欺压相当的久，很多神国的观念错误了。那比较明显的一个错误，渐渐的变成政治性的、军事性的国度。他们所期盼神的国降临，是带领他们来推翻罗马帝国，来打败外邦的统治。那最激烈的一派就是奋锐党。这个奋锐党我们也可以翻成激进党，激进党就是非常激烈的，有人给他们翻得更厉害。因为这些激进党里面有一些人，不是全部，有一些人他们是要暗杀罗马的官员，这个暗杀他们就会练飞刀，飞刀放在身上，然后就一刀就飞过去啊。那么所以有人给这个党取一个外号叫做飞刀党啊，很可怕的飞刀党啊，拿起来就会暗杀罗马官员。这个飞刀党或者奋锐党、激进党，那么以后就带来了犹太人的亡国啊。他们一直希望弥赛亚降临，带他们推翻罗马帝国。我们知道当主耶稣用5饼2鱼给5000个男士还有很多妇女小孩吃饱，一吃完之后大家就拥戴耶稣要做王，他们希望耶稣带他们，如果用这种神迹超然力量很快可以打败罗马帝国。那么他们一直想革命，到公元66年在一次该沙利亚的暴动中，他们就真的起来革命。革命一开始打胜仗，他们就号称说弥赛亚降临，所以就推动全国去革命。那结果大仗就爆发，罗马大军从北边叙利亚来，从罗马调兵过来， 那甚至当时啊，维斯帕先跟提多后来做了皇帝的啊，带兵来打耶路撒冷，一直打到公元70年，经过这4年的激烈战争，以色列国就被消灭了啊，耶路撒冷被占领了，城墙被拆毁，整个圣殿被火焚烧。如果你今天有机会到耶路撒冷去，耶路撒冷那些废墟，那个烂石头还丢在城墙的外面，那些城墙就是公元70年所被毁灭的城墙。耶路撒冷，他们许多人等候耶路撒冷，等候弥赛亚，他们等候神的国，不过他们的观念是政治性、军事性的。法利赛人也在等候神的国，他们是靠律法，严格的律法要求，凡是违背律法、不合律法，他们甚至可以把他们打死的。所以斯提凡被打死的，主耶稣被定罪了，他们都认为不合法利赛人所讲的律法要求。他们说，如果严格遵守律法，弥赛亚就会来到，就会救他们脱离外邦的统治。那当时还有一些比较消极的激烈派，他们就躲到旷野去生活，那他们根本不要接触希腊罗马的文化，有的躲在死海边上，这一批叫做爱瑟尼派或者是古木兰社团的人，他们就留下了很多文件，现在发现就是死海古卷，变成非常宝贵的资料。然后当时的人都在等神的国来到，但是他们的观念是错误的。神的国来到是神到我们心里，在心中掌权，在心中作王，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把魔鬼撒旦的权势赶出去，能够从黑暗中归向光明，我们的心归服于神，尊神为大。那怎么能够实现这一些过程？圣经说，神差遣他的儿子降世为人，来做天国的君王。所以马太第二章讲到，生下来做王的在哪里？跑去问希律王，希律王一听想要杀这个王，派博士们去找，以为骗他们说我要去拜他，其实他是要除掉这个王。耶稣降生就是要做天国的君王，要在人的心中来成为我们的王、我们的主。天国临到什么人？临到肯接受神所派来的弥赛亚，肯接受神的儿子来到心中掌权作王的人。这样的人就是虚心的人，这样的人就是无依无靠，不是靠自己的美德，不是靠自己的功德，不是靠自己的努力，乃是靠神的恩典，来接受神应许的弥赛亚已经降世了，天国已经临到人间，我们要打开心门，真心悔改认罪，信靠耶稣基督，请耶稣到心里来，你就能够与天国有份了，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。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以后我们会继续的讲，天国的大能要运行在我们心中，这个大能不但改变我们外表的行为，要改变内心的意念，这样的改变比文士、比法利赛人所活出来的是更高超。法利赛人、文士他们说我不杀人，当圣地大能临到我们，我们不但不杀人，我们内心那愤恨、那一个苦毒、那个怀怨能够从里面被除去。法利赛人、文士说我们不犯奸淫，但是当上帝大能临到我们，耶稣在我们心里作王，会把我们犯淫乱的思想意念能够从里面除去。法利赛人他说我们以眼还眼、以牙还牙，如果我报仇我一定有分寸的，别人打伤我一只眼，我不会打伤他两只眼， 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。但是耶稣告诉我们，当上帝的国临到，耶稣在心里作王，我们会爱我们的仇敌，我们为仇敌祷告，我们会饶恕别人，赦免别人的过犯。耶稣基督神的国临到，他的福气，他的大能会在我们生命中，好让我们活出胜过文士的义，胜过法利赛人的义，能够让属天神儿子荣耀的生命从我们里面活出来。所以耶稣接下去讲了什么道？他说我们是世上的光，我们是世上的盐。耶稣是光，这个光成为我们的光，去照亮世界。耶稣是真正的盐，能够产生对罪恶的反腐，能够产生其他美好的盐的功能。耶稣要借着我们在世界里面产生应有的功能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基督徒们，我们已经接受耶稣在心里，不要忘记每天尊他为主，尊他为王，每一天都要让他管理我们，让他的生命从我们去彰显。基督徒荣耀天上的父，就是把盐的力量活出来，把光的能量活出来，那是耶稣在我们里面彰显出来。如果我们没有继续尊耶稣为主，尊耶稣为王，我们活不出登山宝训的生活，我们又会亏欠了神，我们又没有办法让神的心得满意。登山宝训讲论天国之福临到，对于慕道朋友，今天早上再一次劝你，你虚心吧，虚心的人有福了。我上礼拜讲过，虚心是邻里贫穷，我们来到神面前像是灵性破产，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，我们就诚心仰望神，我们接受神的儿子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，十字架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，复活的耶稣进到我们心里。接下来请基督徒们不要忘记，不是三年前、五年前、十年前、二十年前我这样接受耶稣做主就完了，我们要天天继续不断让耶稣在我们生命中掌权作王，天国的福气、天国的生活就从我们生命不断涌流，你就像光照亮世界，像盐来产生功能，别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，就归荣耀给我们在天上的父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如果有慕道的朋友，愿你现在心里，你向主耶稣说，请主进到心里来，做主做王，好让天国的福气临到我身上。相信当年主耶稣在地上讲这些话，他今天也可以对你讲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主耶稣要进到你心里，做你的主，做你的救主，赏赐天国诸般的福气。也愿所有基督徒，我们天天尊主为大，让他作王，好让天国的福气越来越增加，越来越丰盛，好让他荣耀可以从我们身上彰显，产生光和盐的作用。主啊，这些都是我们心中的祈求，我们的盼望，愿你悦纳。这样子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，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 告诉你的亲朋好友。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，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，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，并接受他的救恩，得到永生生命。